去年河南水灾举世震惊，海外媒体同中国官媒曾经就死亡数字进行过激烈交锋。时任《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否认瞒报的可能性，认为在他们的系统之中已经无法产生这种情况之下的瞒报动机。目前退休后的胡锡进感慨万分，称瞒报在一些地方真的是一个顽疾。为什么欺上瞒下在中国屡屡发生呢？数字造假仅仅是地方顽疾，因为是中共的体制性弊端呢？河南水灾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武汉西安乃至全国的新冠疫情未来会不会出现胡锡进式的遗憾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即使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河南水灾的调查报告，并且披露了郑州死亡人数、瞒报的问题，这些亦都仍然无法打消大众的疑虑。他说这份国务院调查报告亦都没有完全打消大众的怀疑。网上流传一张无人机拍的照片，画面上是郑州水灾被淹、被遗弃的小汽车，一眼望去小说有1000多部，但是国务院调查报告说总共只是有247部车被淹，而且说车主和乘客都没有人死亡，这就令人很难相信。去年德国亦都闹水灾，亦都死了不少人，德国的做法是公布了死者的姓名，死者的亲友可以去查对。中国政府又没有这样做，又没有独立的媒体，又不准老百姓自己去做全面的调查，所以它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是很难令人完全信服。网络杂志中览中国的主编陈辉德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瞒报的动机是永远存在的。他说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之中，瞒报的动机是永远存在的，挥之不去。瞒报的数字和造假基本上是中国体制的官员的升迁制度和新闻的严控的制度相互作用的逻辑的后果。既然这两种制度都是全局性的，那么瞒报数字造假在中国体制当中当然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因为升迁或者看所谓的政绩是上层领导眼中下层官员的政绩，造假出来的好看的数据自然成为升迁的重要的依据。而是由于没有独立的自由的媒体的揭发，没有独立的司法，瞒住了上方就一定一通八通，屡试不爽。只要将上面瞒住，一切都稳了，所以他为什么瞒报和造假呢？那种巨大的利益引诱挡都挡不住，这些是制度性的癌症，它造成了欺上瞒下、屡禁不止，成为制度性的顽固。你禁止到吗？他想是不可能禁止到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亦都表示，瞒报在中国一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郑州水灾的瞒报和中国疫情瞒报就一定的关联。他说水灾之中的瞒报和疫情中的瞒报当然是有关联的，不过两者亦都有区别。水灾中的瞒报主要是地方官员，而疫情中的瞒报是出自最高层。在2020年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对记者说，武汉市政府公布疫情不及时，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正是因为对疫情公布的决定权在中央，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所以他们当然就有理由推断，在疫情问题上面一定存在着更多的隐瞒。因为一般人总是以为在专制制度之下，上面的人喜欢听好话，下面的人报喜不报忧，以至于到后来连上面的人自己都被自己打造的方言系统来到蒙蔽了。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下面在那里吹牛，上面的人居然都信了。大跃进已经饿死了人，毛泽东在中南海开会还说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呢？他自己都信了。不过自此之后，中共亦都吸取了教训，目前的党中央对重大问题的信息一般都有两套获得信息的系统，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不公开的。就拿前年武汉封城来讲，你要查一查当时官方公布的数据，说1月23日湖北全省的确诊病例是375例，死亡是17例，但是你比一比2003年的 SARS 事件，单单是广东的病例都是1500多例，北京高达2000例，但是 SARS 期间并没有封城，武汉的确诊病和死亡的人数都这么低，为什么要封城呢？可以见得当时的中央一定要有另外一套的数据，比公布的数据大得多，要可怕。后来大家都看到中国疾病中心副主任冯子健的团队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布了他们团队之内的内部调查统计的数字，要比同时期官方公布的数字大20倍，所以在武汉宣布封城的时候，中央掌握的数据要比公 公開的數據大幾十倍，所以在疫情的問題上面，中國政府當然存在隱瞞的問題，但是它的隱瞞是瞞下不瞞上，瞞外不瞞內，外面的人不了解實情，內部的人是知道實情，下面的人不了解實情，上面是知道的。因此大家很有理由判斷，這次在疫情問題上面一定存在著更多的瞞報。這次國務院調查和中紀委問責爆出的訊息量很大，原因就是鄭州主官、市委書記徐立毅據說是習近平的人，屬於習近平的嫡系的江新軍，而力主調查和問責的中央大員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以一些海外媒體在中共派系鬥爭，尤其是習李關係的問題上面做文章。網絡雜誌《中南中國》的主編陳輝則表示，鄭州問責是黨內派系鬥爭勢力均衡另一種機制起作用的結果，他說他認為大概率應該與派系鬥爭有關係，這個就是另外一種機制在這裡起著作用。雖然體制外的民間沒有獨立的媒體看不到黑箱裡面罪過或者是失職，但是派系鬥爭的存在使到體制內有了另外一雙眼，產生了某種體制內的監督功能，增添了一些透明性，但是這種監督的功能只有在派別力量達到基本均衡，誰都吃不住另外一個人的時候才能夠顯現出來，當力量懸殊很大的時候是沒辦法產生真正的監督效果的。譬如毛澤東在大躍進人民公社政策上面闖下大禍，餓死了很多人，雖然1959年彭德懷萬言書提出了委員的批評，但是不單止沒有起到問責的效果，彭德懷本人反而被打成了反黨集團的頭子，本來要抽了的毛澤東反而變本加厲繼續他的極左的路線，直到餓死了幾千萬人，毛澤東才沒辦法不在1962年7000人大會上面稍稍做了退讓，退成了太上皇，被劉少奇等人在第一線主持政務，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仍然沒有在毛澤東的權勢達成基本的均衡，毛澤東仍然佔有絕對的優勢，他聯手林彪幾年之後就將劉少奇活活整死，所以雙方權勢的基本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譬如半年前李克強同目前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他就沒有將事情做到底就做不下去，但是現在就能夠做下去，所以基本的均衡是非常之重要的，這樣才能夠使到派別因素產生某種制衡的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